主，我们再次说，我们唯一所求的，就是看见你的面，让我们看见你，当我们摸着你，就我们就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就主，我们就进到那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的，我们本来就是出于你，今天活着是本于你，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归于你。你是我们的起初，你是我们的末后，你是我们的过去现在，你也是我们的将来。而我们已经真的清楚知道，我们这一生都在你手中，我们要活在你的呼召，我们要活出你的命定来，好叫我们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主啊，你的荣美总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啊，当摩西在山上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当他寻求你信的时候，他等候你的吩咐差派的时候，主啊，他不仅得着你要他得着的，主啊，让他更是得着你有的，他脸上就带着荣光，就是神你的荣光。主啊，让这样的得着也成为我们的得着，然后每一次在面前与你面对面，主啊，让我们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多了一样东西，不仅是平安喜乐，不仅是智慧，不仅是能力权柄，让我们多带了一份，就是你的荣耀，哦，就是你的荣光，就是你的生命，是吧？多一份你的神性，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主啊，我们愿意有你那一份，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 godly people。哦，主啊，让我们活出就是你的样式，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意念，以至于我们做出来任何事情，是神的事情，是那永恒的事情，是大有能力的见证事情，是神的事情，叫神迹，就必定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赞美你，赞美你，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是的，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我们不停的要赞美你。哦，主啊，我们白天晚上顺着逆的高的低的，不论在哪个时候，年轻到年中年到年老，我们都要来赞美你。哦，从这个世代走到那一个世代，我们要赞美你，从这一生进到永生当中，我们还是要赞美你，因为你配的，因为你配的，因为你配的，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再次，我们就从15节哈读到17节，15节到第17节，基本上保罗是用亚当这个事情，亚当这个人带出的结果，或是这个事实，来帮助我们了解，甚至帮助我们明白，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同样是一个事实，除非你否定亚当夏娃，或者否定啊，这个我们是他的所谓的，从这个肉体来讲是他的后裔。那如果是的话，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他做错什么做对什么我们照样。所以我在十二节时提过，这有两个关系，一个人啊，就基本上两个人了，一个叫做亚当，一个叫末后的亚当。那讲的时候主要是说，前面那个亚当跟后面的羊不同在哪里？前面那个亚当因着他的缘故，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或者领导人身上，在他的后裔没有个人 是例外的。那你怎么知道有罪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亚当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死的，只有两个人，圣经没有说他死，一个就以诺，还有一个呢，以利亚。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不过他就被提走了。所以呢，说知道人的有罪，那人的有罪呢？哦，你也说不公平啊，人有罪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人的有罪是因为在律法以后，那当时第三节不十十三节里十二十三节里面讲，哦，在律法以前罪就已经在我们当中，所以律法以前亚当就在罪的里面，他犯罪了，罪现在他是没有犯罪的，所以不在于有没有律法，律法是叫我们治罪而已，律法不是治罪，然后叫我们定我们的罪。但是律法不是 create， 不是制造一个所谓的罪在我们的里面。律法是好，读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这是亚当带来的后果。那另外一个叫做末后的亚当，就讲主耶稣基督。那他带来什么？这从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中间一直到了第五章都在讲他叫我们能够因信和称义。在第五章进到第六章以前，那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一定要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人从保罗角度来讲，是有两个 race， 一个叫做亚当的那个的族类，一个叫做末后亚当，叫主耶稣这个族类。在前面是顶撞神的，在前面是得罪神的，在前面是离开神，那在后面这个族类是亲近神。那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去解释，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人，你可以这样的说。因为圣经从创造角度都是美好，都是美好。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当然主耶稣有两个身份，一个他是神没有错，不过来到世界上他是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一说是一个人，他不是比别人怎么样不一样，他是人，就 perfect man。In a sense， 他是 perfect 到一个程度。这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叫前面亚当叫末后亚当，所以圣经用一个字叫做末亚当，是那个以后要来的预象，那个中文翻译叫预象，等于说有点像预表，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意思说耶稣跟亚当是一模一样，从人的角度，当然从另外角度，耶稣是神，亚当是被造，主耶稣是创造，那不一样。不过从人的角度是一模一样。那从这两个人带出两个不同的 race， 两个不同的所谓族群 human race。 那一个族群呢是离开神的，是背叛神的，所以最后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那另外一个人叫做末后的羊，叫主耶稣基督，这是另外不同的所谓 human race。 跟着他来的，在他后面只要属于他的，就会带出一个所谓的永生，一个新的生命的。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读过去的，就是神就叫我们没有罪，没有罪。但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事你一定要明白的，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以外，代赎了好像我们罪得赦免以外，你一定要明白要有另外一个相同的重要事情，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或许你问那又怎么样，原来从那时候开始有一样事情，包括旧的亚当都没有的，叫做神把他的义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称义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称义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法官说这个人没有罪了，因为他的罪债已经，罪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但是从那开始，称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这个人开始会有能力不犯罪。那你还是说这样不公平啊，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没有？那跟这个条件是有关的，就跟你有没有信耶稣很关。OK， 这是我们从上个礼拜弄，或是这个礼拜我们弄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弄到今天。OK， 今天我们说做了一个比较以后，从十五到十七节就有一个所谓的起初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一个比较。昨天我们谈了一两方面，今天我们谈最后一方面。你可以分成两类，分成三点都可以。OK， 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
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OK， 三个 contracts， 这个对比。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亚当，一个人就把罪带到整个 human race 里面，所以一个人，然后底下一堆，所以历世历代，然后在那个世代，然后历世历代，多少人都在罪的辖制里面。结果你们知道，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罪的这个公价就是，他已经很严重，真的很严重。从某讲，这个所谓的那个果效，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好像没有人可以把它挽回，没有人 turn around。 但是后面叫末后的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来到地上，把这么多的犯罪的人一个一个的把他救回来，只要那个愿意，那个人愿意被救的话，如果那个人愿意在这困难当中悔改，我不要活在这样的罪的痛苦里面，我不要活在与神分开的国那个里面，我不要活在一个到最后是在神的愤怒审判里面，我要起来。这个人愿意悔改，他就一定可以蒙恩，能够得救，得到主的救赎。那 the whole contract 是在这里，一个人把整个人类都弄坏了，然后有一个人来，这么多的坏的当中，已经有成就一个什么 whole mess。就一大堆困难的，你一个一个把它 fix， 把它修理。当然有些可以修的，有不可以修，从我们做工程来讲，或是祷告，有些人要信的，有人不需要信，不过只要信的，没有一个主耶稣不能够拯救的，居然可以把整个人类翻转过来。所以呢，这个比较什么，旧的亚当是蛮厉害的，蛮严重，可以这样说，他的行为，他所做带出整个人类的在罪的捆绑。不还有另外一个，那是更厉害的，他可以把每一个罪的人，把这么大人类的一代代代整个人类历史面这些罪人，只要他愿意信主，只要他愿意悔改，他只要愿意被神来得着，主耶稣可以一个一个把他翻转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How much more， 这是一个比较的言语， How much， 岂不更吗？亚当已经是很严重了，不，有一个岂不更比亚当更，如果用厉害这个字吧，所以岂不更厉害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比较是什么呢？前面是说的第十六节，一个人的罪犯罪就定罪，我只很快把它讲，因为我要现在要想这第七十七节，也不容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的，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中文这样的读来读去，我想已经就能够写出来，这样真的很不简单，翻成这个样子，不需要，就是说不是一句话把它讲，需要几句话才能够把十六节讲，所以整个意思是这样。一个人他离开了神，把神给他的祝福全都放弃，神创造整个世界以后，最后创造亚当了，所以创造这个世界跟亚当一点关系都没有。讲得更白一点，他生出来的时候是享受这个世界，像各位在一个很好父母很丰富的家庭，父母很有爱的家，你生出来就在一个好家里面生出来，从小到大这你还不懂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父母爱你呢，为你预备，那如果你能够想得通这个，那何况是神。是，他说他有 everything， 他应该有都有，然后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有没有叫做看守管理那个伊甸园，他只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敬拜，一个就是所谓的看守。 OK， 我这样一讲我也讲别的这个 那段经文去，直到那个所有的动物在面前他命名的，这有权柄的，你给谁起名字叫做他权柄在身上， So as a human being, he got everything. 他什么都有。不过他离开了神，他只是不顺服神。昨天我讲的话是蛮多时间，他因为不顺服神，我不再去解释，不然的话又来。所以不是吃三恶树的果子对不对，这个三恶树的果子有什么不好，是有没有听神的话。神可以用别的方式，只是这个愿面的，他只要在，他只要了解，他 keep 住我是一个被造的，只要我投靠这位创造我的神，顺服这位神，他会负我责任。特别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备这么丰富，而且生出来就是为我，好像很多的父母孩子还没有生，他已经预备哦，那个那间房间特别为了孩子的，如果知道是男是女，还故意把那个房间的颜色把它重新的油漆一次啊，粉红色的还是浅蓝色的，都预备好了。他唯一要做的就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唯一做用下的话，他只要顺服神。不是神这么小气怕你不顺服他，因为他知道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他会走错的。就像个小孩不懂事的，我们常用这句话，如果不教他不管他 不所谓的、这个提醒他，他会做错事情。因为是这样，我们不能够，神创造整个的世界，他能够了解整个环境，我们是在这个世界被创造进来，所以他真的不，这我们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情况。不要说整个环境，我们不是能够明白每个环境。第二个，我们不要说别的，明天怎么样，同样的环境明天会怎么样，你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叫做信靠顺服的里面。 OK， 你想想看，当亚当夏娃犯罪后，他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神说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基本上不是只是赶出啊，这么重，是说他失去了在伊甸园他应该有的所谓的 privilege， 他应该可以得着可以享受都没有了。所以十六这样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understand 这个字就被 condemn。用另外一句话，他就进到神的咒诅，但神不会咒诅我们，神没有这么小气。不过相对于神的祝福，就变成是一个咒诅一样，就活在一个，所以中国人就被定罪了，也不如恩赐。相对什么？前面的叫恩赐，一说就恩典，这叫我昨天解释这个字，叫做 grace gift， 或是 grace 用动词变成 grace gifting。亚当还没有犯罪前，他有的一切都是白白的，他没有创造，是神创造以后他进来，他所用的一切、享受的一切都是白白的。这是从。另外一个，他所做的工作包括怎么管理、治理、管理这个伊甸园，修理、看守，包括怎么给这些动物命名，我只用圣经所记载。换句话说，他有的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这个权柄，也是神给他的，所以人人都神给他的。但他失去，只在一件事情，他不顺服。所以回过头来，保罗用相对一句话，也不认为原来审判由于人而定罪，恩赐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这边讲到什么恩赐，还是用这句话，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或者末后的耶稣，主耶稣，末后的亚当，不是末后的耶稣，就末后的亚当叫做主耶稣，他做什么？他做的不仅借着他代赎把人的罪挪开，就一说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罪在父亲，而且他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叫做把神的义放在我们的里面。 OK， 如果你还是这个太抽象，我讲最简单，义就是对的意思，对 righteousness。 什么叫对？什么叫公义？叫 righteousness。 什么叫 righteousness？ 叫 right， right or wrong， 就这样，就把神的对放里面，key 在这里。你不需要求聪明，你不需要求智慧。像亚当夏娃说：“哦，如果吃那个撒旦试探他，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像神这么聪明。”神不是不把聪明给神，不这么小气，怕我们比他聪明，或是跟他一样聪明。神是要把这个次序弄清楚。昨天晚上祷告，我也提了一下。 你有了主，你顺服主以后，你自然而然会有聪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神知道你要智慧，你也需要智慧。神知道你要聪明，不然你怎么应付事情呢？但是神说 No， 把这事弄清楚，不是你离开我去找聪明找智慧，你要 depend on me。 所以你读到更多前书，保罗最喜欢讲一句话，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能力。你有了主耶稣基督，那什么叫有了？你顺服神啊。你什么叫有了主耶稣基督？你投靠他啊。所以就会有一样东西叫做恩赐，所以用这句话叫做恩赐，叫做 grace getting 或是 grace gift。 那这个恩赐是什么？圣经讲的这边很清楚，起码专经文的 context 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公义会落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因信称义的另外一个一半。一半是什么？我们没有罪了，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已经付清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半叫什么？我们从那天开始同时得到一个神的对的那个的功能，或者对的那个能力，从那天开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在亚当那个的族群的里面，那个是没有力量的，甚至以为不依靠神，另外去找力量，反而没有想到最后离开了神，反而连神给他一切有的都失去了。这时候主耶稣要把这个拿回来，是亚当失去的，或是亚当那时候没有，他开始有个叫做处理事情的智慧跟能力，有了主耶稣基督。如果这样的话，这是第二个 contract。 那第三个 contract 对比是什么？就十七节所说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前面已经很清楚，若因一人过犯，刚我们读的，就死就成为做了一个人的王。所以我说嘛，十二节一到二十有三个 term 是你一定要去弄清楚。一个叫做一人，一人叫 one。 第二个叫什么？叫做 how much more， 叫岂不更加。第三个就是做王，做王提了好几次。这个做王中文一个翻译是对的，但这个字就是掌权的意思。谁掌权？ The reign， God reigns， 神掌权。谁掌的？今天生命，你的生命在谁的掌管底下？用圣经说，今天我们是在死的掌管底下。撒旦魔鬼利用死来控制我们。 OK， 我先，因为我待会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撒旦要用死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又脱不了这个死。 Why？ 因为我们在罪的当中，所以撒旦魔鬼可以控制我们。撒旦魔鬼不能够控制人类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末后的亚当，因为他没有罪。纵然撒旦魔鬼也想用死来控制他，但是死胜不过了他，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撒旦魔鬼今天能够控制你，是说你不听我的，你不追求这个，不怎么样，你会死。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死。 Why？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罪的里面，还没有信主以前。今天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你的罪得赦免，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从今天开始你有能力不再犯罪，这是罗马书六七八章五章完以后我们要去了解，一个基督徒是有能力不犯罪。怪不得保罗说一个基督徒还可以犯罪吗？还可以过去没有信主前的罪还可以带到信主以后继续犯同样的罪？保罗说断乎不可，第六章里面说 God forbid。 哦，我们基督徒还可以偶尔犯罪，哎呀我软弱了，这试探太大。保罗说 No， 没有这种事情。今天那个试探再大，你还是可以不犯罪啊。第六七八章要讲出理由在哪里，或我们怎么去操练。不，先回到这个地方了。一个基督徒他是有能力不犯罪，既然一个基督徒罪得赦免，而且他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生活，坦白说死在上就没有权势，就这句话所说的。因此死就做了王，何况罪 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啊，这个中文这样翻起来其实不太容易懂，不是翻得不好，真的不太，因为这个句子本来就有点复杂。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活在不在死的，撒旦用死来控制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在里面，是神支持我们的活，好叫我们不再被撒旦控制，祷告我们在神的主耶稣的带领的底下，我们过一个活程。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大家很熟，主耶稣说，我来叫你们得，而且这是个非常非常的 context。 今天你还在是在哪一个的所谓的影响或是控制的底下，也代表说今天你是在哪一个的 race 的底下。今天最痛苦是什么？虽然我们信的耶稣应该在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 human race， 有耶稣这个阵营里面，好用着说另外一句话，有些解经家去翻译，因为这个叫掌权作王，就你在现在已经在基督的国度的里面 kingdom 里面，但是很多基督徒还是活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是属于主耶稣的国度的，不过他的生活的经历，生活目前的活着那个见证，还是活在撒旦了。为什么他怕死？为什么怕死？因为他有罪。有人说，牧师，你会讲一些这么好像一个牧师不那个这么软弱，这你都肯讲？哎，我说我怕什么？因为我的软弱不再控制我。我不说用这个来夸口的软弱有什么了？这个。也不是说我的软弱有什么可以值得好像值得羡慕，更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的一个这个好像模式，哎，要讲一些软弱。不过这个只是我要告诉各位，我承认我同意我的软弱，但如今这个软弱不在我身上，如今这个软弱不能够辖制我，如今这个软弱不能够再控制我，所以撒旦离开我，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走在基督里面，神我的软弱他会用他的宝血洗净，又付了这个代价，而且只要我 keep 住在圣灵的里面，这是六七八章所讲，我一定可以过一个得胜生活。所以有宝贝放在里面，在里面要比这世界还大，这些话不是讲讲，这是事实。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一句话是说，今天你不再死的控制掉，今天是在生命活的控制的底下。那是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罪过去在死亡的控制掉，因为有罪，所以离不了罪，所以死就控制你，所以撒旦又用死来控告你，来辖制你。那从神不爱你了，因为你犯罪，神已经 condemn 了，神已经审判你了，那你不属于神了。那最后所以撒旦就用来控制。今天倒过来，你知道你的罪得赦免，你知道从今天开始你有能力不犯罪，有能力你就小心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努力不代表说我们一直不会有软弱跌倒，包括你的血肩肉体，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征战是信主后的另外一种征战，信主前是一种不信的征战，信主后是另外一种的不信，叫做信但信不来的征战，所以还会软弱，还是会跌倒。保罗知道说第六章讲为什么一个人基督徒还会软弱跌倒，第七章讲那个软弱跌倒的痛苦，第八章说怎么胜过这个软弱不再跌倒，是什么？就神的灵在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 OK， 乖乖，所以呢这个是第十七节里面说，今天你要活在生命掌权的里面，不是死掌权，你活在生命的盼望的里面。所以我很喜欢彼得用这句话，我们叫做盼望的这个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说这个活泼的道，这边讲到还有讲到活石，叫做活泼的石头，当然中文这样翻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不过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活泼的道，基本上叫 living word， 什么叫活石叫做 living stone，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叫 living hope。 可以这样的翻译， There's a hope in the word， 原来在神的话里面有盼望，其实还不是有在这个盼望里面有什么，有生命叫做 living hope， 在神的话里面有生命叫做 living word。 所以你我叫做活死，我们是神手中一个材料建造，因为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怪不得整个约翰福音最重要的谈，他谈永生。马太、马可、路加讲国度、讲天国，到约翰的时候讲永生，信耶稣的永生。因为整个的天国的美好是在于因为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当你讲到国度的时候，第一个事情你要想到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一个属神生命在里面。最后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整个希伯来书是一直在讲述，特别对希伯来讲，耶稣不是普通一个犹太人，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呢，希伯来有很多的所谓的 argument，特别是从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角度啊，这种文士这种角度来做啊，所以那个 argument 呢，这个讨论是非常精准。那中间讲了好几样，耶稣跟摩西不一样，耶稣跟谁不一样，跟谁吧啊，跟那个这个他是大祭司等等，讲很多种。但是中间有一个是要了解，就是他来要干什么，是别人做不来的，包括摩西做不来，包括大祭司做不来。请大家看第二章，这是很重要的段经文，我们很快的先读一下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 OK， 既然谈了我们就读到第十八节，我就简单，因为这段经文大概我们 要谈的话大概要讲 要好几次才谈完，不过我们先来读一下，我就没一两个 point、啊、来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建议弟兄姊妹回去啊，这段经文啊，有机会说多思想一下。这段经文我用来解释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七节。主耶稣这边说到一件事情，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讲到他的身份，他是万物，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主耶，万物都属于他的，万物都从他出来，他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就来到地上取了一个肉身的样式，所以呢为了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去，所以他就受了很多的苦，来到地上，不要说钉十字架的苦，单单从神这么荣耀变成一个有限的人已经够苦了，没有别的，因为他要体恤我们，因为他要认同我们，因为这样的救赎才能够真正有果效。如果他不能够感觉我们所感觉的，遇见我们的同样的困难，他不能够，你不能用这个一个来代数，另外要同样的东西才可以代数，同样意味，但唯一的就是这个是没有瑕疵。你一个买一个东西坏了，你去供那个 Costco 去换的时候，你换同样东西啊，或者把钱拿回来，那换同样东西，但你要换个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跟你我是一模一样。所以用这句话，他受苦，他受了许多苦， 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一是神是万有的本于他，然后跑到地上来，然后跟我们走过人的痛苦，经过人的这个所谓的酸甜苦辣的经历，那最后是为了我们带进去。 Why？ 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他真的说，如果信耶稣，如果要信神的，你们悔改吧，信神站这边，不行的，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看我们人都跑那边去，他花这么多功夫干什么？神呢？他只要下个命令，不要说别的，吓都吓死你。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所以后面一句话呢？所以呢，儿女十四节，儿女既有他就变成说我们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呢，并要释放那些一生，我们读后面一句话，因怕死而成为撒旦奴仆的人。请问你怕死吗？哎，你不要回答我。如果这都不怕的话，不是说你比别人有胆量，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在撒旦的手中，不是在死的匣子的底下，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定义是让你活在永恒的里面，永生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如果这些 这几年各位跟我比较多在一起，特别接着五八班六八班，可能我谈蛮多东西，因为在普通我都不太谈，每个人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那我告诉各位，我所了解，只要追求一位就够了，只要追求一就可以了 one， 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追求够。只是补充一句，我上个礼拜不是说吗，连天使有没有救恩我都不晓得，我不晓得有没有，圣经没有说，不过起码天使没有经历到我们的救恩。所以第十六节讲，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就跟我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的榨汁，为我们作为王等等等等。主耶稣这样的救赎，起码从圣经可以很把握说是为你为我预备的。你明白主的工作吗？第一个，你明白他是谁吗？第二个，你明白他的工作是要干什么？为什么你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工作吗？是因为我，因为欧永亮什么缘故？因为欧永亮原来是一个怕死的人，原来是一个活在死的匣子里面的人，以至于我做一个奴仆啊，被黑暗权势挟持。那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是这样过日子吗？那你还是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做的就跟从主啊。他来，我常这样说，他来取了人的样式，好叫把神的心意带下来，好把神的生命带下来。当你接受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反观，要丢弃这个世界的生命，你要开始活出神的生命来，不是这样吗？那不然他跑从天上跑下花这么多功夫干什么？他来就要把神的生命，这个叫做重生了，叫做 born again， 叫做 born above， 把神生命带下来。那今天你得这个生命，你不是应该把这地上的生命丢开？所以圣经讲很多这样的话，不要思念地上事，要上天上事。你觉得这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修养吗？不不，这是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感动，连天使都没有救，你说天使多好多好，不管好不好，我起码这句话告诉我，好像我们比天使还在神的眼中还宝贵一点，因为他来救我们。甚至还其他的话，我们比天使还大一点呢。所以你要看见神看你是宝贝，而且宝贝到程度不追追讨你过去有这么糟糕，我过去有这么的这个失败，他给我有second chance， 所以重生了，然后重新来一次。 当你重新来一次的时候，希伯来就会讲很清楚，哎，不要以为重新来一次以后还可以重新来很多次，救恩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 second chance, that's no third chance, 也没有第三个方法，所以不可以 再离开，不可以再软弱，不可以再到时候不可以放弃，这是神的告诉我们。信心从哪里来？哦，有神迹奇就来，我不认为，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信心帮助我认识这位神，信心帮助我认识神带我的信是什么，信心帮助我，我要往这个地方走，我要信靠他，不论环境是怎么样。就在这时候，神借着他的灵，不仅让我明白，神借灵释放他大能，复活大能在里面，好叫我能够进到神迹奇事。神迹奇事 confirm 我的信心，不是制造我的信心，是肯定我的信心，是坚固我的信心。果然是，我只要信靠神，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神的工作。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单单的定睛仰望耶稣，抓住他。这整个希伯来书是不是走宗教行为，不是走一些节期，不是做这个，你读希伯来书不是走回那个老路，原来那条路靠律法靠行为，是走在单单的仰望，好叫用这句话，好叫你们能够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犹太人说我已经安息了，进到迦南地，只是那个不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如果那个是的话，以后就不再从诗篇角度还谈有另外一个安息，另外安息在里面，就主耶稣所说的劳苦担重的到这来就得安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有生命，只有在这里才会有自由，不再做奴仆，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会有所谓的信心。信心跟害怕是相对的，有信心就不会有害怕，有害怕就不会有信心，这就是我们的路啊。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次要为神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真子，我求主啊，我不然的话每天早上各位这么早跑来，我希望神的话不只是来这边亲近神，这很重要，我更是希望每天的时候在神的话里面你会听到神对你来说话，在这样的当中敬拜赞美面神的对话里面，我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摩西跑在山上一样，你就带着主的荣光。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来求神来恩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献上我们的渴慕。哦，主啊，主啊，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来向上仰望。主啊，这些你真是带领了我，你恩待我。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让我能够走在幻境，让我活在心里面。然后叫我这边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带领我向前，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进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的祷告。主啊，真的越来越真的惊艳到什么叫做世人所说的，你的话语比蜜更甘甜。因为的妈，你的话语不仅叫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你的话语给我们有从你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吧？你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常用的话语，你说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是吧？继续用的话语来领我们，就是你自己亲自透过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来扶持我们走这条永生的路。我们把今天余下的时间也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常常的昼夜思想，反复的思想，以致我们这一天都活在你同在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